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第三度访问北韩，白宫说虚核的努力是有进展。美国总统川普说世贸组织如果是不公平，美国会有行动。欧盟警告美国不要对欧洲进口车增加关税。专家认为中国虽然被禁止参加今年世界最大的多国海军演习，但由于中国已经在亚洲有争议的海域累积了足够的力量，对美国主导的演习并不担忧，因此中国对于美国的冷落并无所谓。
China's policie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pretty much set in stone as far as it's concerned. So, even if it did,
菲律宾大学国际海事教授巴汤巴卡话：，就中国嚟讲，中国喺南中海嘅政策系相当一成不变噶。因此，即使中国系参加咗环太平洋军演，亦都唔会改变啲咩嘢。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将会第三次访问平壤，外界目前疑虑重重，怀疑北韩正在加强而不是拆除核武器以及导弹设施。蓬佩奥今年较早时候作为美国中情局局长第一次访问平壤，他定于这个星期四到星期六再次访问平壤。上个礼拜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和北韩官员在南北韩非军事区举行过会晤，这个是美国与北韩官员在6月12号的新加坡川金会之后第一次接触。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是这样讲的。
We aren't going to confirm or deny any intelligence reports.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we're continuing to make progress.
他说我们正在继续取得进展，昨天的会晤很好，美国国务卿将会在这个星期较晚时候到访那里继续讨论那些问题。不过桑德斯拒绝谈论美国情报官员的结论和商业卫星图像所显示的北韩继续改进核武器和远程导弹专案的消息。川普最近宣布，由于他和北韩领导人非常成功的谈判，今后再没有来自平壤的核威胁。和川普的讲法不同的是，卫星图像和美国情报官员的讲法刚刚相反，显示北韩最近在多个秘密地点进行与核武器浓缩铀生产有关的活动。北韩看来还在进行完善弹道导弹建筑工地扩建工作。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所研究员大卫斯莫勒说，那里的化学材料研究为固体燃料导弹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生产碳合成材料部件。美国总统川普说，目前并没有计划采取针对世贸组织的行动，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世贸组织不公平对待美国，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荷兰首相吕特时，再次对传媒表示了针对世贸组织的不满。他说，这个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不公平对待美国，令到美国吃大亏。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反驳了有关白宫已经起草一份将能够让川普总统在世贸组织之外自行决定关税的法案的消息。消息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美国将不会再信守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世贸组织处理国家之间贸易的规则。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美国计划退出世贸组织的报道不准确，但是川普总统的确认为世贸组织在某一些方面不公平。桑德斯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利用世贸组织为自己谋私利。他说，川普总统将会继续与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机构组织谈判，力争改进这些体制。 欧盟日前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对欧洲进口车施加20%关税的威胁将会严重地损害美国经济，并有可能为出口欧洲的商品招致2940亿美元的报复性税收。欧盟上个礼拜五写信给美国商务部，在10页长的信件中表示，对欧洲制造的车辆和车辆部件增加关税是没有正当性，而且会是一个经济的错误。去年欧盟对美国有101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欧盟28个成员国仲对来自美国的进口车征收10%的关税，而美国对欧盟车的进口关税则只有2.5%。川普曾经多次对此表示批评的。去年5月份，川普下令商务部对此进行调查，去找出是否有必要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欧盟进口车施加20%的关税。不过所讲的国家安全原因具体所指的是什么并不清楚。奥地利星期二说，如果德国政府实施星期一宣布的更加严格移民限制，奥地利亦都准备采取保护边界措施。奥地利并没有具体讲明什么的措施。奥地利政府一份声明说，他准备采取边界保护措施，尤其是在南部边界，奥地利南部与意大利和斯洛维尼亚接壤。德国的执政联盟在移民问题上有内部分歧。在川普总统为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寻找继任者之际，华盛顿政坛准备为此展开一场持久的战斗。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将会在7月9号宣布下一任大法官的被提名者。美国多数州的初选都已经落幕，不过仍然有佛罗里达、乔治亚和怀俄明等少数州的初选仍未有结束，因此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候选人仍然继续竞选拉票，争取党内选民推举他们作为代表本党的候选人参加11月的中期选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专家认为，中国虽然被禁止参加今年世界最大的多国海军演习，但由于中国已经在亚洲有争议的海域累积了足够的力量，对美国主导的演习并不担忧，因此中国对于美国的冷落并无所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6月2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鉴于北京的海上扩张，美国撤回向中国发出的参加今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环太平洋军演汇集了25个国家、45艘战舰、25000多人参加。分析人士表示，北京对此并不担忧，原因在于北京不顾东南亚国家的抗议，对南中国海上的一些主要岛礁实施了军事化，并且无视日本及台湾的反对，培养了一支在开放的太平洋上巡航的南海海军。日本坦普尔大学历史教授亦是作家金斯顿表示，
They'll shrug it off in terms of all the things going on. I would imagine that's not one of the worst things going on. So,
金斯顿表示，中国会不屑理睬。他认为，中国知道外界会对他们的行为不满，但是他们不会因此是睡不到觉。上个星期，2018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开始，一系列的演习从美国的檀香山调动，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军队进行了两栖攻击战车的演练。美国海军的网站表示，这次的演习一直是将会持续到7月16号，将进行实弹演习、城区战术以及是基于特定场景进行的小分队为首的演习。菲律宾大学国际海事教授巴汤巴卡表示，演习帮助基本上全部是美国盟国的参演国家的军人互相了解，以便未来合作应对紧急状态。美国国防部网站引述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讲话，美国政府收回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以此作为对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初步回应。马蒂斯说，中国的行为和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以及目的不符，这个军演的标志是透明以及合作。 分析人士说，北京由于自2016年开始享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部署导弹和战机，并且派军舰以及军机晓台，使到自己被拒在环太平洋军演以外。
Beijing's militar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s well as its continued encirclement and harassment of Taiwan.
美国纽约的派克战略政治咨询机构副总裁肖恩金表示，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以及是持续晓台以及是骚扰台湾，很显然是将他们自己置身于他们的理念相近伙伴圈之外。中国参加了2016年的环太平洋军演，派出了五艘战舰、1200名的官兵以及是战斗潜水员。中国去年亦都参加了环太平洋军演，首次环太平洋军演是在1971年举行。在今年，中共属下的《环球时报》表示，美国的挑衅性参与现时成为了区域最大的风险来源。亚洲的学者认为，北京无需为被排除在环太平洋军演之外而苦恼，毕竟已经在他们在南中国海占据的主要岛礁上面兴建了军事基础设施，他的军机以及雷达系统畅通无阻，今年还在一个岛礁上面部署了导弹。
China's policie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pretty much set in stone as far as it's concerned. So, even if it
巴汤巴卡表示，就中国而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是相当一成不变，因此即使中国参加了环太平洋军演，亦都不会改变啲咩嘢。有啲学者之前曾经表示，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以及越南对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或者全部拥有主权提出争议。中国在该个区域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向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有效地让其中一些的争议国保持沉默。所有的星属国都看中了这块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以及是石油和天然气。华盛顿对这一片的水域没有先索权，但是定期派军舰到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以此对抗中国的影响力。过去三年以来，中国派军机在自治的台湾防空识别区附近巡航，令到台湾感到很恼火。中国还在东中国海日本控制的无人居住的尖角诸岛附近的对日本进行试探，中国宣称对他所称的钓鱼岛拥有主权。日本和四个在南中国海主权上和中国有争议的南亚国家参加了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金斯顿表示，中国是没有参加，日本是很高兴。巴汤巴卡表示，菲律宾能够从环太平洋军演联合作战当中演练和学习。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辉博表示，中国可能会对被撤回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一事进行报复，不同美国进行未来的军事交流，但是他说长远来看，军事交流会是正常。
我不知道他要反应的话会反应在哪里，反应譬如说他可以，美国本来有个 general 要来，
王辉博说
你先不用来，
他不知道中国要反应的话会反应在哪一处，比如说美国未来有个将军要来，他们可以说你先不要来，太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他们看不通看不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2018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在夏威夷岛拉开序幕，并且将会持续到8月初。这次军演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中国的被缺席，同时越南首次在环太军演当中露面。分析人士说，越南参加环太军演值得关注，因为这个显示美国是在联手亚太国家抗衡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海军6月27号启动了两年一次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演习——环太平洋演习。演习将持续到8月2号。参加今年环太军演的兵力包括来自26个国家的25000人、52艘水面舰艇和潜艇以及大约200架飞机。参演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秘鲁、南韩、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汤加、英国、美国、越南。 其中越南、斯里兰卡、巴西和以色列是首次参加军演。美国智库 CNA 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柯瑞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环太军演的本意是美国联手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进行海上演习，非民主的越南的参加尤其意味深长，特别在中国被取消邀请的情况下。柯瑞杰说，他们在亚太地区并且距离中国很近，作为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一直试图发展关系来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力量。正因为这一点，越南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亦参加入来。根据越南国防部的消息，越南将派出8名海军官员参与今年的演习，不派出船只。美国《星条旗报》报道说，将越南纳入环太军演是曾经陷入一场丑陋战争的美越两军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一步。美国视越南为一个潜在的平衡力量，抵御中国试图主导东南亚，特别是南中国海的企图。2016年以来，美越两军关系得到加强。2016年，美国解除向越南出售致命性武器的禁令。2018年3月，美国航母事隔42年后再次停靠越南港口。日本外交官杂志的文章说，越南亦是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重要伙伴。除了越南之外，另外有6个东南亚国家参加了今年的环太军演，汶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虽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并不是第一次参加环太军演，但是是第一次向环太军演派出船舰。环太军演通常包括救灾、两栖作战、反海盗、导弹射击、扫雷、海上安全、反潜战和防空作战等科目。根据美国军方的消息，美国多领域特种部队将第一次参与环太平洋演习。在实弹演习的过程中，多域特种部队将发射海军打击导弹击沉海上的船只，另外空军飞机亦将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美国大众机械的文章说，新型远程反舰导弹很可能由美国空军 B-1B 轰炸机发射。这一种导弹是美国海军为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海军研发，而日本则迫切希望证明部署在岛屿上的反舰导弹能够对经常通过日本专属经济区的中国舰队产生压力。陆军部队发射海军打击导弹，表明地面部队可以部署到海岸线或者岛屿上，将敌方舰队拒止在周围数千平方英里的海洋之外。中国环球时报引述中国专家的话，环太演习中相当大比例的科目是针对中国。5月23日，美国国防部决定取消对中国参加下个月环太平洋国际军演的邀请。美国国防部官员说，这是对中国继续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做出的初步反应。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校克里斯托弗·罗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上继续军事化，只能够增加紧张关系，并导致区域的不稳定。作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军事化的初步反应，他们取消了对中华人民解放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不符。中国此前参与了2014和2016年的环太军演，据称中国同时派间谍船监视军演。不过亦有分析人士指出，取消中国参加环太军演并不会给中国带去什么实质性的损失，除了名誉受损之外，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有效的手段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中东欧峰会即将是召开之际，中国除了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之外，亦都积极利用军事技术合作扩大在当地的影响。中国参加在捷克的武器展览，并且帮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发展导弹技术。乌克兰最近成功测试几款新式导弹，被怀疑离不开中国提供的电子器部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的中国和中东欧峰会几日后将在索菲亚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借此访问保加利亚和德国。中国近几年来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投资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同时向一些东欧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国家大笔贷款， 有些国家欠中国债务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警戒线标准。同时中国亦都在利用另一手段，就是通过军事技术合作来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布拉格的回声24网站报道，一带一路项目将中国和欧洲连接在一起，但中国推动这个项目时背后亦都隐藏着军事动机。中国小心谨慎地在这为新的海外军事基地选择地点，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海外经济活动的安全，但不管怎样，中国正不动声色地巩固它在中东欧地区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中国军工企业从2015年起参加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举行的国防和安全技术展览，亦都就不使人感到意外。这家捷克媒体说，中国军工企业目前正大力向巴尔干地区国家推销武器装备，同时向白俄罗斯提供军事科技。报道特别认为，乌克兰今年年初宣布成功测试了能够攻击陆地和海上目标的涅普顿式巡航导弹，但是这里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乌克兰巡航导弹的电子系统处在何种水平？因为导弹如果超低空和掠海面飞行，以及想精准击中陆地和海上目标，离不开各种电子器部件、芯片等导航和瞄准装备。乌克兰在相关领域通常很落后，很可能中国在这里暗中帮忙乌克兰。乌克兰正在加紧开发几款陆基、海基和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战术导弹，作为威慑力量抵御俄罗斯可能的侵略。欧安组织的观察员说，乌克兰东部冲突双方交火的激烈程度目前已经达到了最近几年来的最高水平。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普京政权曾期待乌克兰政府因为各种危机垮台，但是这种幻想落空。而克里姆林宫又没办法容忍乌克兰越来越亲近西方，因此世界杯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将非常危险，因为夏季非常适合作战行动。他认为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俄罗斯不太可能大规模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图尔奇洛夫说，乌克兰开发的导弹全部利用自己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其他乌克兰高级官员和军事分析人士说，乌克兰导弹的射程未能够达到莫斯科。克里米亚与俄罗斯本土的大桥最近进攻通车后，乌克兰如何保护自己的海上安全，特别是与俄罗斯共同拥有的亚速海地区的安全，越来越引起乌克兰重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造成乌克兰损失了大量海军舰艇和装备，海军基地亦都被迫转移到南部港口敖德萨。乌克兰海军领导人最近表示，乌克兰海军根本没有力量和俄罗斯在亚速海较量。在这个背景下，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巴德拉克说，为了弥补海军力量不足，乌克兰亦都在正在大力开发部署在车辆上可移动发射的基地型反舰导弹来对抗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的一些军事专家已经对乌克兰开发针对俄罗斯的各种导弹系统感到担忧，有人甚至呼吁在乌克兰的导弹系统成熟之前全力阻止乌克兰的导弹开发活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曾经是苏联战略导弹的生产和设计基地，苏联威力最大的洲际战略导弹当时由乌克兰的南方机械厂设计和生产。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军工企业人才大量流失，但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苏古洛夫斯基说，乌克兰仍然有能力开发包括核武在内的很多尖端武器，问题主要是需要时间和缺乏经费。苏古洛夫斯基说，乌克兰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由来已久，俄罗斯因素不会妨碍双方合作。苏古洛夫斯基说，双方应该彼此帮助对方，这种合作能够双赢。乌克兰一直很高兴能够跟中国在军事技术的合作。乌克兰国防部2016年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和美国、波兰、英国等北约国家一样，对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 中国仲曾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战场救护装备以及用来挖掘工事的工程设备。一家俄罗斯军事媒体说，中国没多久之前曾经测试过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东风 10A 型中程导弹。虽然中国声称自主开发了这种的导弹，但是这种导弹仍然非常好像前苏联的战略巡航导弹 KH-55。乌克兰可能向中国提供了这种导弹的样品和设计资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亦都曾经公开称赞过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所提供的帮助。双方联合研制的波罗乃兹远程火箭炮系统，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战术导弹系统，已经在白俄罗斯的阅兵仪式和武器展览中展出。同时，中国亦都从白俄罗斯获得了导弹发射车的底本制造技术。目前装备俄罗斯军队的各种导弹亦都同样使用白俄罗斯生产的发射车底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为了发展半导体的产业，窃取台湾商业机密的案件不断增加。台湾朝野立委呼吁政府加强防范措施，并且落实法律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积极发展半导体产业，除了以高工资延揽台湾人才，亦都以不择手段的方式窃取商业机密。台湾官员表示，北京有时以五倍工资作为诱惑，怂恿台湾人才带着设计蓝图一起过去。报道中说，台湾最近十宗同科技相关的起诉案件，其中九宗的检方都指控科技落入中国的手里面，或者有意提供给中国企业。台湾前金管会主委在野国民党立委曾铭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中国大陆窃取台湾相关技术的报道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我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要防范，那另外中国大陆也不可以用窃取的方式，因为这样实质不合适也违法。那相关的
曾铭宗说，但他也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要防范中国大陆，亦都唔可以用窃取嘅方式，因为咁样唔合适，亦都违法。相关企业亦都要防范，必要时提出检举，令到法院做最强制嘅判决。曾铭宗仲话，中国大陆目前系倾全国之力发展半导体产业，台湾必须采取措施强化自身嘅优势，否则好可能会被超越或者取代。《华尔街日报》指出，全球智能手机以及电脑大多数在中国制造，但是中国使用的半导体几乎全部都是仰赖进口。去年为此花费了$2,600亿，比进口石油更多60%。中国政府希望2025年的时候，40%的中国制造的手机能够采用自制晶片，亦都就是目前水平的四倍。《纽约时报》六月底的一篇报道仲揭露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黑暗面。以台湾联电公司被美国美光科技控告为中国国企福建晋华窃取商业机密为例，反映了美国为何要对中国开启贸易战争的部分原因。福建晋华就发表声明否认相关的指控，亦都反控美光，并且说国际寡占者试图以相关指控阻挠中国企业的进步。中国外交部亦都长期否认中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对美国之音说，连美国企业都饱受商业间谍之苦，台湾的企业实在亦都好难幸免。
根据美国的统计，美国每年受到商业间谍的这个损失的国家利益跟商业利益，远大于这个军事这个上的受损。
王伟哲话：根据美国的统计，美国每年受到商业间谍损失的国家和商业利益，远远大于军事上的受损，亦都就系每年受损的商业机密金额是以数十亿、百亿美金来计，坦白讲，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王伟哲委员仲指出，事实上台湾并不缺乏保护敏感科技的法律，重点仲是是否能够彻底落实判决。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官方数据显示，台湾相关的科技涉案去年达到20宗，比2013年的8件增加1倍。不过，台湾检调单位大多数并没有起诉涉案之中最终获得利益的中国的厂商，原因是并没有办法在中国境内执行法院的判决。 报道又说，多名律师指出，两岸目前政治分歧深化，在台湾发生的科技泄密案似乎亦都越来越猖獗，北京追求半导体机密被看作是实现统一的一环。同时中国公布的惠台31项措施，试图吸引更多台湾的企业以及高知识分子前往就学、投资和创业。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认为，北京这个举动有政治的动机，台湾领导层亦都以增加研究人员以及企业创新的经费来到进行反制。半导体产值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1/5，亦都是目前最大的出口项目，每年总额达到92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男子。缅甸法院下个星期会决定是否会审判两名路透社记者。12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和一位成年的教练在泰国一处溶洞失踪之后被发现仍然生存。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联邦调查局称逮捕了一名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的男子。这个人说要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中安放炸弹。美国官员说这个人叫做德米特里斯皮兹，他曾经表示效忠于基地组织。他在星期日与一名联邦调查局便衣特工见面，并告知他有意在独立日活动中埋藏炸弹的计划之后被捕。联邦调查局克利夫兰办公室负责人在记者会上指出，皮兹在面书上透露的暴力企图在调查过程中继续引起关注。他表示想要在美国国内发动攻击并加入外国恐怖组织的愿望。有关官员说，在星期日与一名卧底特工的最后一次会面中，皮兹还表示他想要杀死美国军人、他们的家人以及联邦和当地特工人员。有关官员表示，皮兹是在美国国内成为激进派的美国公民，控方对他控以为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说明的罪名。缅甸一家法院下个礼拜将会裁决为路透社工作的两名新闻记者是否将会面临审判。这两名记者报道了罗兴亚人的危机，被指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32岁的亚龙和28岁的郭俊被指违反缅甸官方保密法，最多可以被判处14年的徒刑。这两个人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在押，他们被指控持有与若开邦危机中一次军事镇压有关被泄露的秘密材料。在缅甸人口占少数的罗兴亚穆斯林居住在若开邦。亚龙和郭俊的被捕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猛烈批评。被告律师团在星期一的预审庭以上要求法官取消指控，因为控方未能够提供证明他们违反法律的足够证据。这两名记者在仰光北部与两名他们说以前从未见过面的警员会面，他们后来对亲属说他们刚刚拿到一些文件就被立即逮捕。12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同一位成年教练在泰国的一处溶洞失踪之后被发现仍然生存。泰国苦运省省长纳隆萨星期一对传媒记者说，我们发现了所有13人全部都平安，我们会照料他们直到他们能够移动为止。在场记者不约而同地欢呼鼓掌。纳隆萨接着说，我们会将食物带给他们，并派入一位懂得潜水的医生，我们不能够肯定他们能不能够进食，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有吃东西了。曾经默默无闻的梁家河村最近变得异常火爆。这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庄刚刚在上海设立了联络处，出产的农副产品也都作为精准扶贫的项目进入了上海的超级市场，同时他还成为微博上的敏感词，不少关于他的新闻都被禁止评论。这个是因为梁家河这个名字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紧密联系在一起。 梁家河位于中国陕西省延安市附近。根据延川县志记载，1969年1月，来自北京的1300多名知青落户插队延川县，其中15名知青被分配到梁家河村，包括当时仲是中学生的习近平。北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专案日前在校友群中发布一则学校加强政治教育的新闻。一名在大学期间就被发展为中共党员的校友点赞说，当初上课时有外国教授强迫自己接受他的政治观点，这样的事发生在今日，一定会向校方举报这一名外籍教授。从中西部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到加州北部的直谷，全美国各地学校都在陆续毕业，学生毕业的梦想可以是说五彩缤纷，十分之多样化。植物艺术通常是通过水彩画的形式来到展现植物精致的美。目前全世界25个国家都展现出一系列以本土植物为主的植物艺术展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中两国即将对对方的产品征收关税之际，中国表示将会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就排除了在关税问题上对中国妥协的可能性，并且警告说，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够很快地达成一个公平交易的话，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会增加到5000亿美元。一位前美国的高级贸易官员认为，川普总统宣布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本身就是一种的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报道。
美国从7月6号开始将会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中国亦都将会对同等金额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川普总统7月1号在接受福克斯电视的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希望同美国达成交易。他说，他可以话俾大家知，中国想要达成一个交易，而且他亦都想达成交易，但是他们必须要一个对这个国家公平的交易。川普表示，如果达不成交易，美国将会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川普说，坦白讲，如果美中不达成交易，关税事实上可以增加到5000亿美元。川普排除了美国在关税问题上作出妥协性的可能性。他说，他的政府以及他本人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川普表示，他是喜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且他不喜欢单挑出中国。川普表示，他不认为这个是公平的，因为他们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现时他们更大也都更强，坦白说他们做得到更多，他们可能是更大的一个违反贸易规则的国家，但是其他的国家也都会是这样做。川普说，他亦都会向其他的每一个这样做的国家采取行动，而且他正在是这样做。川普还表示，在美国对中国的产品采取征收关税的举动之后，中国人是很聪明，他们会通过其他的国家，通过一个额外的程序来绕过美国的关税。美中两国即将对对方的产品征收关税，引发了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可能爆发全面贸易战的担忧。不过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蓝迪对此并不是十分担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他们是的临时的，而且他们会达成协议，他是不担心，当然会出现一些的错位，有一些的疼痛，股市出现波动。这位曾经代表美国政府在亚洲、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谈判过很多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的国际贸易问题专家说，很多谈论贸易谈判的人对贸易谈判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即是贸易谈判有一个双方施压的期间。川普总统宣布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本身就是一种的谈判。他同意川普的总统的看法，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要超过美国。在他看上来，在这次的贸易谈判当中，中国比美国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目前并不是那么强劲。这位前贸易官员还认为，双方在幕后正在进行讨论，而中国官方禁止媒体报道或者是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就是中方作出的一个反应。他还表示，作为一个贸易谈判者，他的感觉是目前谈判正在进行，他是希望亦都认为双方将会达成一个使到美国处向比以往更坚实的立足点的协议。 中国虽然表示要对川普的关税行动以牙还牙，但是中国商务部长中山星期一在人民日报上面撰文说，中国将会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并且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山表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将会继续捍卫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北京最近推出的放宽对银行业、汽车、重工业以及农业等行业的外国投资限制的计划，兑现它扩大市场开放的承诺。而另一方面，美国最大的企业团体美国商会星期一发布警告说，川普政府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做法，将会加重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负担，并且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贸易战。彭博通讯社星期一报道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工商界展开游说选电战，试图说服川普不要大举加征关税，但是这篇报道援引十几名资深游说人士的讲话，传统的游说战术，比如说说服国会领袖向白宫施压的做法，向川普政府这一处似乎不是那么灵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中两国7月6号开始向对方商品加征关税的日期日益临近，美国最大的企业团体美国商会星期一发布一份的评估报告，说川普政府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做法，是将加重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负担，并且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贸易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商会的评估报告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四个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对美国商品已征收或者威胁将征收的关税逐周分析。报告说，美国的关税措施并不是解决贸易问题的良策。美国商会主席杜洛维说，关税亦是一种税，它令所有人支付更高的价格，关税会招致更多的关税，并最终引发贸易战，那个将会使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付出代价。报告显示，这场全球性贸易战对六个州的影响最为显著，分别是阿拉巴马州、密西根州、宾夕凡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德克萨斯州和威斯康辛州。其中阿拉巴马州、密西根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这三个以汽车出口为主、要出口支柱的州，将从7月6号起面临来自中国的 25% 额外关税。加州知名电动汽车厂商斯特拉生产的电动汽车亦在7月6号开始被中国加征关税的名单之列。美国商会拥有300万会员，在传统上一向与共和党总统关系密切。该组织曾经高调赞扬川普总统去年12月签署的被企业减税的法案，但是美国商会的最新评估报告说，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将危及最多可以达到26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并阻碍美国的经济复苏。报告说，美国制造业领域的 50% 的工作岗位和美国三分之一的耕地依赖出口。美国商会主席杜勒维说，美国政府正在危及先前努力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他们应该追求自由以及公平的贸易，但是关税不是正确的做法，扭转方向，采取更聪明更有效的方式，和美国的商业伙伴一起解决贸易问题的时候到了。不过白宫认为，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加征的关税只是占美国全年进口额的好小的一部分，对美国经济的总体影响不大，特别在美国经济状况上佳的情况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的进口额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28%。穆迪分析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的统计显示，以目前的关税水平，各国对美国惩罚性关税至2019年底将导致145000个工作岗位流失，这个数字低于美国经济每月平均创造出的新工作岗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据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敦促川普政府就中国对宗教团体的打压向中国领导人施压，并且表示第一个目标就是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6月底援引不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的讲话，布朗巴克在6月在闭门会议当中是话俾国会共和党成员知， 他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谈判是一个绝佳的筹码，来向中国施压，改善中国国内的宗教自由问题。根据布朗巴克的提议，川普总统可以基于奥巴马总统时代的人权法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冻结镇压宗教自由的中共官员的资产。这一步根据以一位死在狱中的俄罗斯会计师命名的法律，之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的一个国家，后来扩大为全球范围的里面的人权问责法。非盈利性的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制裁中国高层官员的措施非常欢迎。
也就是我是非常赞同这个措施了啊，因为这个从奥巴马总统签署这个。
傅希秋话：佢系非常之赞同呢种嘅措施。从奥巴马总统签署《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嚟，今年正值实行第二年。去年只系制裁咗中国低级别嘅一个官员，今年基于整个中国宗教自由嘅恶化，达到咗文革结束以嚟最为恶化嘅水平。美国之音就此事向美国国务院求证，国务院并未有正面进行回应。国务院官员表示，国务院不预测他们要进行什么的制裁，制裁是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严重人权侵犯以及是腐败的工具。如果川普总统同意这个举措，这样这个将会是川普政府首次因为限制宗教自由的原因制裁中国官员。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目前还未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曾经担任堪萨斯州州长，他在今年一月在川普总统提名之后接任国务院的职位。他是第一位接任这个职务的天主教徒，和福音教派社群的关系紧密。
那么布朗贝克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呢，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么他是确实是
傅希秋牧师话，布朗巴克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亦都系佢嘅一个朋友。呢个佢系确实好真诚咁重视改善全球嘅宗教自由，尤其系对中国非常之关心。傅希秋牧师话，佢向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系川普总统提出咁样嘅提议，就系对中国嘅高官，唔单止系一啲嘅低级别嘅、未有特别决策力嘅官员。就好似新疆的书记陈全国这种人，应该有一些实际的措施令到他感受到他的作恶必须要成为过街老鼠，不单止他旅行应该是受到限制，而且他的家人的财产也都应该是被冻结。陈全国是自2016年开始担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他被认为是中共强硬派的领导人，摒弃了前任提倡由盛至僵的张春贤的做法，采取强硬手段管控新疆的维吾尔人，不单止大大提升了新疆的安保程度，还开展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的运动，包括要求新疆各地大批维吾尔族穆斯林参与再教育营。自由亚洲在6月底报道说，在新疆和和田地区墨玉县兔外特乡，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居民曾经是或者是正在被关在再教育营里面。傅希秋牧师表示，新疆的情况可以讲话已经形成了人权的灾难和宗教自由的灾难。美国国务院在过去连续19年在他们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当中都将中国列为是特别关注国家。国务院2018年发布的报告说，在过去的2017年北京继续对宗教实施控制，当政府认为这些活动威胁到国家或者是执政的共产党的时候，就会限制宗教信徒的个人自由活动。这份报告估计有数十万维吾尔穆斯林已经是被强迫送入了再教育中心，并且已经实施了广泛以及是侵入式的安保和监控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有中国背景的风险投资进入硅谷已经引起美国方面的注意，有专家担心一些低调进入敏感领域的风投项目背后藏着中国的战略野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路透社最近报道说，有超过20家硅谷风投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基金或者国有实体有密切联系。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的风险融资统计说， 当前主要来自中国的风险投资带动融资总额大幅提升，改变风投行业的格局。2017年亚洲投资者对初创公司的投资几乎与美国投资者相当，占全球1540亿美元风险投资额的 40%， 美国占 44%。华尔街日报的数据还说，过去几年间中国制造独角兽公司募集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的速度与美国几乎相同，腾讯、阿里巴巴集团等互联网巨头是中国初创独角兽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不过美国的观察家和战略决策者开始担心，与单纯追求投资利润回报的大多数西方风险投资者，很多中国投资项目是受到战略利益驱动，政府发出很大的影响，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关键产业特别受关注。中国政府2017年制定了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的目标。华尔街日报说，政府的兴趣引发了一波初创企业风投热潮，中国投资人去年大投大约25亿美元的人工智能风险投资。有分析说，中国资本通过组合型基金投资的做法令人很难彻底搞清楚资金来源。路透社的统计说，杭州市政府支持的杭州硅谷孵化器至少投资了另外10家硅谷风险基金，隶属于苏州市政府元和谷风创投，投资过人工智能和自主驾驶汽车的初创企业。上汽集团的风投部门上汽投资亦曾经投资过硅谷的自动驾驶、地图绘制和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和创始人罗伯特·阿特金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这里的私营公司做事是出自自身利益，和美国这样的体制不同，在中国他们的公司和政府政策更加紧闭一致，所以他认为中国这些投资有很多是有意识的中央政府战略，被硅谷早期发展的公司投资的目的是获得他们的技术专长。路透社说，一直以来风险投资公司是无义务披露他们的投资者是谁，创业者亦很少过问。阿特金斯认为，随着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视现代化法案的通过，美国总统可能会被赋予更大的审查不同投资和协议的权力，行政当局有可能允许美国行政当局禁止中国对某些美国公司的风险投资项目。他说，美国要警惕中国是激光、材料、半导体等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投资。设在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在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目前研发支出了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1%， 并计划将这个比重增加到 2.5%， 投入金额仅次于美国。阿特金斯表示，美国在与中国的科技竞争中要从两方面出发，第一是限制中国通过不公平方式前进的能力，中国有权利通过合法途径发展科技，例如给大学的研究者和研究中心的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没有权利用不公平的方式这样做，例如给他们的公司提供大笔补贴，或者强迫美国的公司转让技术以换取中国市场准入。阿特金斯对美国之音说，第二，他们在美国必须要做的是必须有自己的有力而且有效的国家创新战略，但是现在他们正在削减政府的研发投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跟随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的华盛顿自由灯塔资深编辑比尔戈茨7月2号在他的网站上发表长篇的文章，重点着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许其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文章说，许其亮是习近平巩固他个人权力努力的主要推手。自从2012年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习近平获得超过毛泽东以来历任领导人的集权。在秘密的中共体系里面，许其亮过去7年来成为习近平控制军方整治军队的操刀手。2013年3月，在习近平成为总书记后，许其亮被指定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多年前在福建与习近平的交情使他们成为铁杆。文章说，几年前习近平和许其亮曾经秘密准备进行全国的反腐败运动，以此强化权力，除去潜在的对手。 在随后的清洗中，至少60名将军和数十名低阶层军官被捕或者被免职，其中最敏感的高级将领由许其亮亲自处理，首先了解清楚在军队高层中谁会支持对高层将领的逮捕，更重要的是谁会反对。报道指出，许其亮和习近平据称关系密切，就好像一家人一样，两个人在习近平2012年大权在握之前曾经共事多年。报道引述一位中国事务专家的话，许其亮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此前所有高级将领的逮捕都是经他建议。军中被除去的两个大老虎是前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以及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这次清洗中，还有多达13000名军人被处罚。到2017年10月举行党代会的时候，据信有 80% 军队代表是首次参加会议。报道说，习许联盟对军队内部的清洗巩固了习近平在军中的权力和威望，但是有分析指出，军队内部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方面分歧越来越大，亦有人对中国控制的南中国海的努力感到忧虑，这个可能会引发潜在的政治影响。但是最令人担心的是，报道引述一位中国军事专家的话，他们逮捕了这么多的军人，军队内部怨声载道，导致军队不稳定。报道指出，目前雪上加霜的是中国退伍军人的政治动荡越演越烈。过去一年来，数以千计的退伍军人走上街头举行抗议，要求提高他们的退休待遇，并且停止政府对抗议者的强硬对待。报道说，6月24号，江苏省警方派出数百名安全部队驱散镇江的声援老兵抗议集会。据信有关当局现在各地关押了大约10000名退伍军人，以防止动乱蔓延到北京。报道还说，许其亮利用解放军庞大的情报机构，找出可能被视为危及习近平统治的军方高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星期一和墨西哥当选总统佩洛斯、奥布拉多尔进行了很好的电话交谈，这个令人希望或者他们能够缓解边界非法移民问题所引起的紧张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的报道。
在奥布拉多尔在选举之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即将担任六年总统的一日之后，川普说他认为他们的关系将会是非常好的。他又认为奥布拉多尔会努力帮助大家解决边界的问题。川普又说，他们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谈论了移民涌入美国的问题，大部分移民是来自中美洲，长途跋涉穿过墨西哥，非法越境进入美国。他们还讨论了贸易分歧，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正是就1994年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和修改。川普又说，美国和墨西哥可以拟定新的双边贸易协议，而不必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川普一直在这里寻求拨款，以便在美国南方边界修筑高墙，以阻挡更多的非法移民，并且曾经发誓要令到墨西哥付款，而墨西哥领导人就坚定地表示绝对不会给一分钱。川普并没有说他在电话之中是否提出了边界墙的费用问题。川普在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最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墨西哥为筑墙付费。川普已经试图要美国国会拨款250亿美元来到建筑边界墙，但到目前为止拨款只有16亿美元，而且多年来国会议员在移民政策的改革方面一直不能够取得一致，上个星期有一次未能够通过相关的议案。目前川普政府面临住联邦法院给2000多名移民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团聚的命令。根据川普制止非法入境的零容忍政策，最近几个星期，这些儿童在随着父母非法入境被拦截之后，被当局和他们的父母分开。国内外舆论严厉抨击分隔家庭的做法，川普后来逆转了这个政策，现时被拘留的非法入境家庭不再被分开。虽然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但是美国国务院说，奥布拉多尔的当选显示出墨西哥人民对民主价值的承诺。国务院又说，美墨两国有着基于牢固的经济、文化和历史纽带的长久友谊。奥布拉多尔今年64岁，他几十年进入政界的时候是一名原住民权利的倡导者， 他在轻松赢得选举之后表示，铲除腐败和犯法者逍遥法外现象是他的政府的首要使命。毫无疑问，他的政府的另外一个重点将会是和美国政府打交道。川普三年前开始政治生涯的时候曾经讲过，墨西哥允许罪犯和强奸犯进入美国。星期日晚奥布拉多尔胜选明朗化之后，川普立即发推表示祝贺。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一个签约国加拿大，杜鲁多总理亦都祝贺奥布拉多尔在密切朋友墨西哥获得选举的胜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月